常常听到的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万法唯心嘛，哈，就像我们在这个地藏经结束的时候，我们讲解了这个前面这个什么，觉林法师啊，觉林菩萨记啊，在这个觉林菩萨记里边呢，也就 quote 到了这个华严经里面的很 popular 的一句话，是吧，哈，就是若人什么知心行一切什么唯心造世人，则见佛了佛真实性啊。所以我们在那里也稍微解释了一下，当然这个唯心的意思呢并不是那么容易懂啊。那么我们这个心本来就有很多的这个层次嘛啊，我们平常最熟悉的心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前六识心啊，而前六识心里面让我们感觉到呢比较更这个概念比较这个意象很清楚的，就是我们这个第六识的心，就是我们这个能思维哈，能够思维的这个心。那么虽然这个心呢是属于心里面的一个部分哈，可是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边的话呢，它是我们这个使用最多的一个层面啊，也是我们最明了的一个层面，也是我们比较容易掌握的一个层面。所以从这个实修的观点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要能够掌握的就是这个第六意识的心啊，从这个第六意识的心里边去用心啊，那么可以呢这个力量呢可以深入到我们更深层次的像什么第八识的地啊，这个方面的心上去啊。那么我们也解释过了，这个第八识的心的话呢好像是这个根了哈，那么我们这些其他的心呢好像这个什么树的这些华叶啊。那么虽然这个叶子是比较表面的东西，可是我们这个叶子呢它的这个功能啊，它的健康不健康的话呢一样就影响到它的根啊，它的影响力呢是直接透到这个根上去的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从这个唯心的观点上来讲呢，我们怎么样去掌握啊我们这个修行的一个很最基本的一个窍门啊。所谓这个窍门的话呢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啊，因为我们修行的方法呢，你看我们礼拜、诵经、持咒啊、静坐等等之类哈、啊，都是修行的法门啊。那么所有这些修行的法门的话呢，它的底下呢，就是我们都需要掌握刚刚讲的这个心的这个窍门啊。如果这个窍门没有掌握好的话呢，所有这些修行的法门呢，它的这个功效呢就会打折扣啊。换而言之就是说，假如我们掌握好这个窍门的话呢，我们这些修行的法门呢都可以变成很深入啊，都可以变成很深刻的修行。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掌握这个窍门的一个关键啊。所以不管我们做什么样的这个表面的形式上的修行啊，那么共同的这个道理呢就是要在心里面上修这么一个心啊。那修心的法门呢其实又有很多种不同的修法啊，比如说你最基本的来讲，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呢注意我们这个心啊不会去放逸啦，不会去这个想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啦啊，这个也都是最基本的修心啊。那今天我想跟大家稍微这个再重提一下，就是我们再 refresh 一下的话呢，就是佛学里有一个很比较这个好的这种修行的法门啊，比较这个有效有力的修行的法门。那我们前呢比较着重在讲这个所谓的空，这个空观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修行的法门啊，就是修法上我一再也提过了，就是你用自己比较熟悉的一些个观法呢，看你怎么样很方便的就可以把这个世间这个实在的这个实物的这个感觉呢给它化除掉啊，觉得东西不再那么实在了，那么觉得呢慢慢觉得这个东西呢都是好像很漂浮的这种影像啊，乃至于我上次跟大家提过的，在我们修这个我们在这个礼拜六的这个课里边呢，我也跟大家提过那个方法呢，就是把我们这个这个用这个时间的无常的观念呢，把我们这个身也好，把外在的相也好呢，外在的这些事物也好啊，都把它注意到它在时间里边的这个流变啊，也就是说我们一注意到它是在时间上是一个变化啊，实际上也是因为这个变化呢让我们感觉到有时间啊。所以这样一看这个事物的时候呢，当你发现这个事物在不断的变，没有一刻的停住，没有一个刹那的停住的时候呢，那么 这个事物的实质的感觉就消失掉了。那么你会就产生出我刚刚所说的呢，这些东西就变成好像是一个漂浮的一个像的感觉，它非得漂浮不可，因为它变化的太快了。所以你把这个时间就可以想象成这个流水，所以所有在流水上面的东西呢都是不实的，都是漂浮在上面的啊，都是随着这个流水的流动呢在变化的啊。就像你这个看到流水上一片这个叶子啊，或者是一朵这个花瓣啊，那么这种感觉是一样的事情啊。这是一种啊很有效的一种修心的办法啊。那今天我想呢再跟大家谈的是另外一种啊，也是非常也可以说是很有效的修心办法呢，就是我们常常的这个提到的我这个发心啊，发这个菩提心啊。这个发菩提心呢，我们常常还是要思维它的这个含义啊，不能因为说这个太熟悉了啊，每次这个发愿的时候或者是念法本的时候都一定会念到这个东西，然后就好像念多了以后呢就变成什么呢，这个好像人熟了以后，我们有一句俗话叫什么东西，就是熟而视而不见，是不是太熟了哈，就是觉得理所当然了哈。所以这时候我们常常需要回下来静下来的话呢，常常去这个复习哈，去回想一下这个所谓什么叫做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里面的话呢，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在里边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发这个悲心啊。那么怎么去发这个悲心呢，那么就是也是要运用到这个空观做基础哈，就是理解到的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自我呢，在这个事相的空幻后面呢，你如果把这个东西一转变过来的话呢，因为它是空幻，那么这些空幻怎么现起呢，它也是随着我们这个心现起的，所以我们这个心呢其实跟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呢就这样子连起来了啊。所以在过去因为我们有一种实体的感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两个实体呢是互相隔离的，所以这个中间产生了一个什么呢，产生了一个界限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有各种不同的这种啊自私的概念，自我的概念就这样出来了啊。那么菩提心的话呢，就是让我们常常这样去思维啊。那么把这个呢，我们当初这个因为这个无明呢，因为这个错误的偏见所画下的这个界限呢，看出这个界限呢实际上是虚幻的啊，所有的界限都是虚幻的啊。就像我以前常举的例子，什么这个啊都市的界限啊，城市的界限，或者是国家的界限，这些界限呢其实都是一个虚幻，都是我们假设的一个东西，在我们心里面设定的东西啊。同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对世间事事物物的这种个体性的感觉呢，这些个体的存在就是我们给它画了一个界限出来，那么这个界限就从国界跟省界跟世界是一样，也是我们心里画下的一个界限啊。所以这个菩提心的话呢，当我们理解到这个我们这个心跟这个外面的世界呢其实是关联着密不可分的，中间是没有办法给它割裂开来的话呢，那么所有我们过去在脑袋里存的这些个界限呢，无数无量的这个界限呢也就淡化掉了啊，也就淡化掉了。昨天我跟这个我们同学张一燕的通电话，他说他想要去听这个讲这个普贤行愿品，我说我刚刚放弃了这个想法，本来我是想要讲普贤行愿品，我说现在暂时不讲了哈，那么稍微缓一下啊。他告诉我就是说他为什么想要听普贤行愿品呢，因为他觉得念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呢这个心开阔了啊。那你想为什么念普贤行愿品你心会开阔呢，因为在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句子里边呢，那个字里行间里边呢，你注意它是把整个的时间空间都打成一片去了，是不是啊？所以它只要讲起一个念头来，这个念头就是无量无边啊，没有时间的这个限制，也没有空间的这个限制在里边啊。 所以他这种经文呢，你念念呢，就把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本质呢，让我们心中自然的升起啊。所以呢，他的心会好像觉得开朗一点。心所谓开的意思，就是界限打掉了，你心才会开，对不对？我们平常这个心很紧，因为我们守住了几个问题啊，这时候我们这个心就会紧了啊。那你如果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孤立的东西，那么你这个心呢撒开来的时候呢，这时候这个小的那很多过去我们执着的这些小事情呢，哎，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你在一个大的这个视野里边看一个小东西，这个东西就显得它小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在家里面看东西，东西变得很大，因为家里的环境比较小。你走到外面去一看的话呢，那事情都样子都改变了啊，意思是这样。所以我们也就是说呢，用这种思维这种菩提心的含义的话呢，把自己这个心呢给它扩大了啊。那么这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修心的办法，它其实也是修空观的另外一种方面啊，并没有离开这个空观，但是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修，非常巧妙的来修。它不谈空，可是实际上他一样把这个心量打开来了啊。所以所有这些东西，不管从空观也好，从这个菩提心也好的话呢，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怎么样把我们在心里面设定的这些界限拿掉。而这些界限拿掉呢，就是把很多的相拿掉了啊，都是朝这个方向去走。那么相拿掉的话呢，我们这个心就放宽啊，就放宽了。这样子的话呢，不只是在学佛上面呢，我们可以开启一种比较深度的这个觉悟啊。其实在现实的这个生理跟心理上呢，马上都可以得到利益。生理上的话呢，你会放松啊。放松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从现在我们一些对经脉的这种啊，大家都有一些了解的话呢，身体的放松呢就是肌肉的放松。肌肉的放松呢，就是使得我们在这个身体里边运行的这些经脉的气呢，它比较容易走得通啊，就没有比较没有障碍，所以你身上会产生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啊。我们以前解释过，其实所谓的乐啊，身体的一种乐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经脉的一种通畅啊。所以你到了这个三禅最乐，就那个时候它这个完全的融通无碍的时候，你修定修到三禅定的时候呢，它整个的气脉都通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全身是一种非常非常快乐的感觉啊。这种快乐呢不能形容，我们世俗的一般的快乐呢都不能比的啊。那么在心理上的话呢，当然你身体上放松，通常我们心理上一定也放松，何况我们本来就从心里面上起修，所以其实我们是心理上先放松了啊。心理上放松对我们这个现实的利益呢也非常的大啊。因为只有我们在松的时候呢，我们看事情才能够从一种很平啊、比较理性啊、比较理智的这种眼光来看事情，比较不会受到我们过去习惯性的这种情绪的干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习气嘛，佛家叫习气啊，就是我们的习惯性。那这些惯性呢，它很自然的就会顺着它这个老路子呢，很容易就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不由自主呢就是受着这个习性的干扰啊。那么在这个心里松了之后的话呢，它就有这个好处，因为心松了以后呢，这个心会觉得比较明亮啊。所谓明亮的意思呢，就是说你会把自己的心呢好像降到一个比较深一点的层次来关照这个世间。那么这时候你的习气呢也就落到了被你关照的这个境界里边去啊。所以在心很混乱的时候的话呢，你觉得那个习气就是你，所以你的动作什么都是照着习气来，你没有办法产生一种自觉的力量。可是这个时候当你这个心澄净了，心开阔了之后的话呢，哎，那些习气呢变成了你的影像了，你可以看到你的习气的。当你一看到你的习气的时候，你想想看，你就不一定会顺着习气走了，对不对啊？因为那个时候习气是第三者了啊。在你心混乱的时候，这个习气是你的第一者，就是你自己，所以你觉得你就是该这么做啊。 当时在你心澄净之后呢，你的习气变成第二者或者第三者的时候，那变成你观照的一个对象的时候呢，所以你才能够呢看出了自己的习气，也就能够呢可以不随顺这个习气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呢，为什么心静下来的时候，心开阔的时候呢，那么你的心就展开了另外一个面啊，看到的世界，看到的心情不同，所以你才能够呢做一个比较啊，这时候把你这个心呢能够，这时候你才能够就是说把这些佛理呢，哎，也都在这个心里面观照出来啊，同时给它观照出来。不然的话，我们被习气控制住了，习气一控制住的时候，我们佛理都忘掉了，对不对？很多同学说，对啊，我佛理也懂，可是到了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我就是没办法，因为佛理都忘掉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你不但看到习气，也看到佛理的时候的话，你就可以在这里做一个比较，那么做一个反省啊。所以这些呢，都是说，单单我们修这个心的话呢，在我们这个修行上的话，有长远的利益，有现实眼前的利益，这些眼前的利益呢，都是即刻现行的啊，不是说你要修了一阵子之后呢，才会如此啊。我最近出了一趟差啊，在路上呢，我就把这个《法华经》重读了一下啊。这个《法华经》里边呢，它一个重点的一东西呢，就是说什么？它就是要让我们呢，常常的去肯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确都有这个佛的这个所谓的 quality， 我们这个心哈、啊、有这个佛心的这个 quality 在里边啊，具圆满的具足的哈、啊，所以每一个人呢都有充分的资格呢，是一定可以成佛的啊，一定可以成佛。所以佛在这个《法华经》里面呢，就大开这个门受记啊，以前没有受记的这些小圣的修行人呢，一一给他们受记，都会你将来会就成佛了啊。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刚刚讲这个发菩提心是有关系的啊。我们理解到这个佛啊，我们这个心呢能够跟佛呢有同样的这个品质啊，可以达到同样的成就啊，我们内在的条件是具足的，这样子。思维跟肯定呢，其实是我们这个发菩提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柱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你就可以有这样的口气啊，有这样的这种信心，说我可以度众生。否则的话，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啊很渺小，觉得这个自己呢有很多的烦恼，自己都度不了，怎么去度众生去？是不是？那么所以这样一想的话，在所谓的心态上呢，我们叫做佛经上常常说这个怯懦啊，就是一点这个软弱，有点这个怯懦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这个心发不起来了。那么法华经教我们东西就是说，不管我们现在目前存在的状态是多么的不好，环境不好，外境不好，身体不好，或者是心理不好，烦恼很多啊，但是呢都可以呢仍旧坚定我们这个菩提心啊，肯定自己呢是可以成就，而且有这个能力呢去度所有的众生啊。因为有这个心呢，肯定要去度所有的众生呢，这个心就扩大了啊。这个心越扩大的时候的话呢，这里当然有一个地方非常的小心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扩大这个心呢，实际上是要画出人我的这个界限，使得我们更有这个力量呢去修法，去度这些众生啊，有更平静的心呢来控制我们的这个习气。它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我们如果在平常修这个空观修得不够好的时候的话呢，那么不要在这个地方呢存出了另外一种心啊，就是觉得呢把自己这个提高到呢，就好像说这个比别人高啊，那么好像变成了有这个，因为我可以度众生，所以呢我比别人这个要我有这个心，所以我比别人好像这个已经开始层次高了一点了啊。 那么这个心呢就变成了这个慢心啊，变成了慢心，这反而呢就是在这个空观上如果没有修好的话呢，常常会有这个啊，有这么一个可能的这个偏差在里边啊，所以只有这一点我们稍微注意一下，那么就不会有问题了啊，就不会有问题。谈这些东西呢，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像今天同学有时候告诉我说身体不好，我们同在座同学有身体也有一些多多少少有一些毛病了哈。所以在这个做一切的这个治疗哈，或者是这个健康方面的这个做法之前呢，就我们这个一个学佛的人的这个基本的立场来说，那我们最好能够把这个心呢，先给他做一个安排啊。今天我谈的这些东西呢，那么提供给大家呢就是这么一个用途啊，就是我们先还不要去想到说啊我明天要成佛，但是呢我们把这个心这样子先安置好的话呢，那么当下对我们的这个身心的这个健康呢，那么立刻会产生利益出来啊。讲到这里，我今天就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不是一直给大家介绍中里巴人这位先生吗？他写的这个什么求医不如求己。那我现在有这本书哈，这是朵瑞买给我的一本书哈，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去买啊，因为这个没有几个钱啊。那这是他出的哪一本第几本我不知道了，他是什么家庭医学全书啊啊。对，我说这本书可能只有一本，但是我说以众里巴人出的书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本了。对，我们手上以前看过他三本嘛，我相信他可能不止三本了哈。那么这一本书呢，我也不是，当然我不可能说我有能力说他是每一个东西都正确，但是我用了一些个方法里边的还不错啊，觉得这个东西他可能跟他这个我们对他过去的这个肯定呢还是没有错的哈。就是他在写的这种，因为这种书一定很多了，不会只有他一个人写哈。我相信这本书在目前的这种印刷这么发达的时代里边，一定有类似的书都有。其他书我没看过，好不好？我不敢讲啊。但是至少这本书，因为我们对他过去的一些书也探讨过了。那么这几本书里边东西呢，我也稍微都有看啊，当然有些地方参考过一下。我个人是觉得啦，我觉得重点是完全是跟这个写书的人呢，他个人的这个水准，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这个写书的这个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啊。那我比较肯定他的就是说，他在写这些书的时候的话呢，他可能真的也就存着一种我们那种讲的这种救世之心在做啊。如果你不是用这种心在做，你有一种生意的心在做，这个书的 quality 就不一样了啊。那因为存着救世之心在做的话，他有用心下去啊，因为用心下去啊，所以他可能有一些个方法的话，就是说应该就是说他比较有把握的一些个方法啊，他把它列在上边。那他这个书上跟以前的书不同了，以前的书好像像这个就是一些比较散文一样的哈，随性的这种写一写哈。这本书的话呢，它是根据不同的病症啊，根据不同的症状来给你开方，但他开的方子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种，有三种至少，一种就是从精血上治疗的方子啊，这是他所强调的。另外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医药，那么有医药的方子，有一些医药的成方。另外呢，就是食疗的方子啊，所以算是他照顾的层面还蛮完整的啊。那么至少在我们以这个求医不如求己来讲的话呢，那么精血的方子呢，就是总是比较容易去使用啊。另外就是大家在用这个书用这种精血的时候的话呢，我也提醒大家注意到他书里讲过的一个要点啊，他前面的书上他常常提到，就即使我们在做这个精血按摩啦，或者是刮痧或什么东西的话呢，或者做他一些这种导引的这种功的话呢，他也很强调这个心啊。所以我在想呢，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些治疗的时候的话呢啊，也同样的从学佛的这个一个学佛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哈，啊从这个不学佛人的角度的话，他这个用心的话呢，可能就是你要去这个把心力呢专注，譬如你做一个按摩一个穴道的时候呢，有些人说一面按一面看电视那也可以了啊，但是也许你专心一点去按的话啊，把身体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体上去做的话， 那么第一个效果可能会好一些啊。那还有一些，比如他的很多导引的功里面呢，很多希望要用到意念来导引的啊，不只是身体的动作。那这个当然也是要用到这个心念的办法。那从一个学佛的角度，跟我刚刚讲的东西如果连起来的话呢，也一样，在你做这些治疗的时候的话呢，可以把我们这种空观跟这个菩提心呢，也给它运用上去，啊。这样子也一样，我相信呢，我相信这个道，从道理上讲呢，这个一定也会加深我们这个治疗的这个功效啊。再回头呢，说到我们这个学会啊，大家看这个学会呢，有我们很多这些因缘的条件的问题啊。我们现在这个来学会，常常来学会的同学并不很多啊。现在我们在座的话，都是我们这个学会，这个就是靠我们这些人在这里把它这个撑住了，所以我们这边的人责任很重大啊。那我在想的话呢，那么我们也一样的想法啊。有时候这个因缘条件呢，有这个很多客观的因素在里边，有很多因果的因素在里边哈，不是我们完全都能控制的啊。但是至少的话呢，我们可以一样的哈，运用我们这个心力，好，那么让这个事情呢，能够朝一个比较正面的方向去开展去啊。这个是我常常自己在努力的方式。那我今天提出来，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去从这个方向去思考，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这个心的力量呢，它很难说的哈。所以如果我们大家用这个心的力量，尤其这个心所谓汇聚的力量啊，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共修的一个道理呢啊，用这种心的汇聚的力量，如果大家都往一个方向去思考，去这个期待啊，那这些事情呢会产生很大的力量啊。我们虽然说这个世间有一个大的这个啊共业了啊，这些东西那么好像很难去改变啊，但是我们也不用忘掉这个共业里边呢，我们也都是其中的一个参与者，我们也是贡献这个共业的一个分子啊。所以我们的心力上如果说努力的够的话呢，那么它其实呢应该这样说，我们随时在动心，只要起念的时候的话呢，其实这个作用力都在那里散发啊，只是说它的强度啊，到什么程度，可不可以显现出来，让我们感觉得到的问题。所以我想呢，这个在我们这个平常，我也希望就是我们大家呢，替这个学会在思考，替这个学会在设想的时候呢，也一样把这个心力给它用上去啊。那我想我们这个将来我们这个道场的话呢，那么这个因缘呢，它会转的啊。那转的话呢，希望这个我们这个道场呢。条件很不错啊，我们可以让这个道场呢发挥更大的这个用处啊，那么能够在这个佛学或者是佛教的传播上面呢，能够发挥更大的用处啊。那我也希望这个同学们呢，这个心里面就是说把这心要放大啊。有时候我们说呢，所谓放大就是说我们自己在这个学佛路上呢，不要把自己看得太渺小，觉得我是有能力的，我可以进一步啊，我可以做更多一点的事情啊。那么先不要把自己限制住了，只要你有这个心思去做下去啊，从这种为我们佛学里讲这个心的观点的话呢，从我刚刚解释过的，我们这个第六识的心呢，实际上可以影响到我们这个第八识的啊。那么这个第八识的转变呢，就是这个境界的转换啊。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心来慢慢的改变啊，我们这个环境跟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也就是我们呢平常常常要做这个回向啊，回向。我们看有时候我们回向了半天，好像也看不出什么效果出来，会怀疑说这个回向到底有用还是没用啊。那我现在就说呢，我们像从这个《法华经》也好，从什么经好呢，我们自己要肯定啊，肯定我们可以成佛，就是肯定我们这个心它有这个 quality 在里边啊。那么这个心所现起的这个世界呢，是的确是照着这个原理呢在运行的啊。既然照着这个原理在运行的话，那我们发出去这个心力的话呢，它就是会有这个因果的效果出来啊。任何的一个我们叫这个无明缘行，行缘事，这是从这个迷惑的观点来讲，其实在觉悟的世界也是一样的，只是不从无明出发而已。 他还是要走行。行是什么东西？行就是 activity， 就是有那么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可以是肢体的动作，可以是我们心念的动作。只要这个世间产生任何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好像你在这个湖里边呢丢下一个石头，你可以丢下一个很大的石头，你也可以丢下一个很小的石头，乃至于你只丢下一粒沙子。可是只要有一点东西丢到这个湖里去，这个湖里一定会产生波纹出去的，不可能是静态的啊。换句话说，这个它这个心的影响力呢就已经在实现了啊。那这个波纹会扩展到什么程度，就有很多的因缘条件在里边。但是这个波纹在动这件事情是必定在动，所以我们心念只要一动啊，有任何的形出现呢，这个世界呢就已经在感应。所以不要轻视啊我们这个一念啊。所以做恶念也不能够轻视它，不要以为说我们善恶小呢而为之啊，这是我们常常在听到的话。不要因为是一念小小的恶觉得无所谓，同时也就相反的一面呢，我就是说不要觉得一念小小的善呢无所谓啊，任何的一个善念的话，它一样都有发挥它的力量啊。常常把这个世间啊，像这个普贤行愿品一样，想成是一个整体的互相关联的这个世间啊，这么一种观念呢，就一方面呢就是相应到我们刚刚的空观，一方面相应到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啊，这两方面呢都感应到了。大家要我讲这个普贤行愿品啊，普贤行愿品难讲的地方呢，就是在难讲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呢是华严经里面一个最深的一个这个缘起的哲学，叫做无尽缘起啊，或者叫做法界缘起啊。这个无尽缘起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用最简单的话讲呢，就是说，每一个现象都是其他现象的一个因素啊，每一个现象都是其他所有的现象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呢，世间所有的相呢，是完全是互相的在这里关联在一起的。这个相的建立呢，是互相的在比较而建立出来的啊，基本上无尽缘起就是讲这个东西啊。我曾经把这个东西用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比喻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又常用这个好跟坏这个观念来解释它啊，就是很好的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所有的好跟所有的坏，或者是不好不坏，各种程度的好，各种程度的坏，假如我们用这种东西代表这个世界的这个万象的话，那么你看到的这个万象什么样子呢？就是所有的任何一个好跟任何一个其他的不好坏，某种程度的好，它都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才有意义，对不对？因为50分的好跟60分的好，没有50分的好，就不会有60分的好。反过来讲，没有60分的好，也不会有50分的好，啊。所以，这样一个好坏的这么一个现象的世界里边的话呢，看起来是五花八门的，各种不同的好，各种不同的坏。但是从这种无尽缘起的观点来一看的话呢，他们变成了很微妙的，说起来是可以分别的，不同的好，50分、60分、70分、80分。可是呢，反过头来一看的话呢，你所以可以分它50分、80分、70分，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是一体的东西，关联在一起的，你才能分别。如果他们真正的是互相独立的东西的话，你根本不能分别它，无从去分别啊。所以如果这个是华严哲学里面最最最根本的东西的话，我们这样讲完普贤行愿品也讲完了啊。所以这时候你去理解普贤行愿里面，他说我可以一念见三世，对不对？或者三世一切劫，我一念中悉皆都可以见得到，对不对？你怎么去理解它？没有办法理解它。我们看到东就看不到西，看到西就看不到东，这是因为我们习惯性的话呢，已经把这个世界给它分割开来了。所以当我们看见一的时候，我们把界限给它画起来了，在我们的视心里面，我们给它画了一个界，这个界一画，其他东西就看不见了，所以自然的就只能看到一个局部啊。那么菩萨的这个空观呢，它已经透彻了，所以它呢看到这所有的界限呢都是虚幻的。当一看到这所有界限虚幻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相的时候呢，这个相必须要关联到所有的相， 否则这个相也没办法建立起来，否则这个相无所从来啊，无所从来。好，总结呢，今天这个我们谈的话比较多啊，可能念经的时间也短了啊。我想我一再常常想啊，今天有些同学说啊，我们今天共修的人好像总是来的不多了哈。但是这个东西呢，因缘法呢是不需要去强求的哈，我们要求自己啊，我们不要说啊，这个人为什么不来，那个人为什么不来，每个人不来也都有他的道理在里边，都有他的因缘在里边，都是合理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只是说，我们既然我们大家在座的同修呢，都是在这里呢，是相当这个认同和拥护我们这个道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理念，那么希望这个道场能够发挥它的功能出去啊。那么其实这个道场只是一个工具了啊。那我们发了这个菩提心，那么随这个世间的缘，看什么样的工具好用，我们用这个工具去做，只是这样而已。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工具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有的这种存心啊，所以我今天呢就是说，那么觉得这个对我们道场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在座这些同修的话呢，我希望就是跟多花点时间呢，那么把我的这些个心得哈，那么跟大家这个分享和沟通一下啊，那么希望呢借着这种沟通呢，让我们大家在这个学佛的路上呢，都能够走得比较快一点啊，走得比较快，走得比较踏实一点啊。那么也只有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力量呢可以发挥得更大啊。长远来看的话呢，对我们这个道场是非常的这个啊重要的一件事情。有时候啊，这个话讲太多了哈，重点消失了，对不对啊？所以我很抱歉，所以我今天还是要总结一下。我今天讲了半天呢，其实这是一个重点，就是说要把这个心呢哈。用这种菩提心的方法给它打开来啊！如果你空观好的话，用空观的办法；如果觉得空观自己不那么熟练，至少从这个菩提心的方面去多下点功夫啊，都是可以的啊。这样做下去呢，把它运用到各个地方去啊，运用到我们生活里边去啊。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里边呢，常常提起这种心来，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身体不好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提起这种心来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我们啊做事或者是健康呢，一定有相当正面的一个帮助啊。今天我们本来念这个时间站，我们念这个唱佛的名号的话呢，我们唱两个佛的名号哈、啊，一个呢我们唱这个选择唱，今天选择唱这个阿弥陀佛哈，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刚这个印了这个阿弥陀佛的像啊，所以我们唱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啊。上次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像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几个礼拜前是吧？三个礼拜前嘛哈，我记得是上次我们共修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像嘛，对不对？啊，那来了以后的话呢，我们这个。淑珍带着大家修这个，就是唱诵这个阿弥陀佛，对不对？请他来，请阿弥陀佛自己来开光。呵呵，这个听说那一天我们佛还没唱的时候，阿弥陀佛已经出现了，来。我如果没记错了，他说阿弥陀佛在那个位置上面，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就像地藏像一样，我们地藏像当时请地藏菩萨开光，说阿弥陀佛像请阿弥陀佛开光哈。所以我们所有这些阿弥陀佛的像都是已经开过光的啊。我们念佛班很久没念了，那我今天还是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念佛的调子不是相同，所以淑珍带的念佛的调子跟我唱的不太一样哈。那没有关系，我只能用我的调子来跟大家一起唱一下啊。